大家好，欢迎来到荔枝 FM。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更新节目了，因为是家里面添了新的成员，所以呢比较忙。如果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我们是主要是以介绍加拿大的生活、学习、移民，还有房地产啊这些为主的。因为我本人是在加拿大生活很久的，也就是现在俗称的老司机吧。我是想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加拿大的这些风土人情。我今天呢，我主要是想介绍一下加拿大旅游签证是怎么办的。因为2018年是中加旅游年，这个加拿大希望今年有三倍的人数，比2007年多三倍的人数来加拿大，从中国来加拿大旅游。所以呢，我今天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加拿大旅游签证的申请。因为我本人呢也是做这一行的。所以说呢，怎么说啊，不能说自己是权威吧，但是还是比较靠谱的，我自己认为啊。首先呢，加拿大旅游签证。加拿大旅游签证，如果你在国内申请的话呢，不是去加拿大大使馆递材料，加拿大旅游签证全部都是在签证中心递纸质材料，或者在网上面递材料。如果你去签证中心递的话呢，现在国内一共有11个签证中心，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杭州、济南、昆明、南京、沈阳和武汉，一共是这11个签证中心。我可以再重复一下，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杭州、济南、昆明、南京、沈阳和武汉。我去过北京的和上海的签证中心，总的来说就是应该是有很多不同国家的办事处都是在一整幢大楼里面。比如说有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啊，什么这些西班牙这些国家，大概都是聚在一整个楼里面。然后你去找加拿大的办事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代理，把你的材料先收集了，然后他按照他们的规范会把你的材料整理好，然后通过他们的认为符合他们的规范以后呢，他们才会把你的材料递到加拿大大使馆去，让加拿大大使馆来审核。如果你是在网上递交材料呢，就是俗称的网申，你就在网上面把所有的材料都上传到网上面，然后如果大使馆通过了你的审核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把你的护照寄到就近的签证中心和或者你去签证中心贴签也可以。加拿大旅行签证和美国旅行签证不一样，它不需要面试，主要是做一些书面上的工作。申请人可以跨地区的向签证中心递交，比如说你是从重庆的，你可以把材料递交到成都去也不要紧，如果你是上海人，你可以把材料递交到杭州去也不要紧。以我个人的建议来说啊，我是觉得北京的这个签证大使馆稍微拒签率稍微高一点。但是如果你是这个，如果你背景是非常好的，这也就无所谓在哪里签了。但是通过这几年的经验下来，我个人认为是 因为我是主和一开始只有上海和北京、广州、重庆这几个地方嘛。我是和上海和北京比的话，我觉得上海过签率是稍微高一点。所以呢，加拿大签证呢，就是首就是第一个不要签不需要面试。第二个呢是向签证中心递交非事项大使馆递交。如果你当然了，你是如果你不选择网申的话。第三个呢是，如果是年龄比较长的申请人，比如说60岁以上的申请人，他可能会向您提出这个申请的体检的要求。体检的话呢，他会有指定的医院，让你去体检。上海应该有十几家吧，上海、北京都应该有十几家医院，大医院，是指定的医院，不是你随便跑到任何一个阿猫阿狗的医院都可以。加拿大签证的有效期为10年，或者是你护照的有效期，比如说你护照就到2020年，那他就不会给你10年签证，他就给你到2020年的某月某日，每次最多可以停留180天，就是停留6个月，停留6个月，我想对大多数旅行者来说都是应该够了吧。无限次这个可以入境，就是多次入境了，不是这个一次入境签证。大概办理时间的话呢，每个签证地方不一样，有时候如果是淡季的话啊，就是现在来说应该是淡季，淡季的话一般两个礼拜之内就会出结果。如果是旺季的话呢，比如说六七八九这些是旺季的话，可能需要1个月的。因为我有一次我在上海这个签证中心去排队，我早上是他那边好像早上是8点半开门还是9点半开门，我忘了，因为我不常去排队，所以我大概我就记得是我是晚了大概开门后大概就半小时吧，就排到了200多号。那就是基本上，他一共就大概就有三个四个窗口在做，每个申请人过去做，大概最少就需要都需要有20分，最少都需要20分钟。所以我前面有200多号的话，说明我今天晚上要排到7、8点了。所以说的话，旺季呢是还是比较需要早点去。顺便说一下啊，加拿大旅游签证呢，它是不强制你买旅游保险的。但是呢，因为国外这个医疗保险很贵嘛，大概有万一啊，我不是怎么说啊？我说是臭眉头，我们说上海人说臭眉头，就是就万一要是碰到一些事情的话，如果是比如说需要住医院的话，大概就是1000多块钱加币一天。如果你买保险的话嘛，也大概也就3到5块之间吧，看保额多大的保险。所以说呢，如果我认为的话，短期旅游的话，还是买个保险比较合适。好了，接下来说一下加拿大旅游签证所需要的材料。第一个呢就是护照了，护照肯定，我这里说的材料都是指这个。去签证中心递交的材料，因为网申的话，很多材料它是不需要你上传的，比如户口本就是在网申的时候不需要你上传。但是我通常做客人案子的时候呢，我也会把这些附加的材料提供在最后的这个自选里面，因为你在网申的时候呢，它都是帮你打开好了这个每份文件，所以说，比如说就是照片就是照片，结婚证就是结婚证，你没有多的地方可以再重新上传你想上传的材料，只有在最后，这个自选栏里面可以做成一个大的这个 PDF 文件，直接上去。好，我现在说一下大概需要什么材料啊？第一个肯定是要护照，护照呢需要有9个月以上的有效期。还有护照必须有签名，因为旧的护照签名是签在后面的，新的护照是签在第一页的。如果你是旧版护照的话，你需要自己签名。 第二个呢，需要两张这个你的大头照，就是2寸的白底的大头照。第三个呢，需要身份证，身份证是正反都需要，然后需要翻译，你也可以自己翻译，也可以叫签证中心翻译，也可以叫签证中心翻译。签证中心翻译的话，应该是60还是80块钱一张吧，那他肯定是自己翻译核算了。然后呢，是提供户口本，户口本也是要每一页都要翻译。有些人提供户口本原件，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提供户口本这个复印件，因为万一他寄掉的话，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对吧？你也不能找他投诉，你说你把我寄掉了，你该怎么办？怎么办？他寄掉了，你也没辙。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还是提交复印件，包括这个房产证，房产证也最好是提交复印件。第五个呢，就是结婚证。如果你是已婚的人士的话呢，就需要提供结婚证，当然也是复印件啦，当然也是需要翻译。第六个是经济证明。经济证明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包括房产证，还有需要冻结一笔钱，来证明你是有资金去加拿大的旅游的。总的来说，最少是5万块钱吧，一个人，一般最少都是5万块钱，最好能有个10万，那是最好的。这个叫做资金证明，资金证明一般是冻结的。冻结的话呢，银行里面都会开出来一张冻结的存单，是中英文的。当然了，如果你有中英文的这种理财存单也可以，因为冻结的话嘛，肯定多少要损失掉点利息，所以能有理财的话也是可以的。还有汽车行驶证啊，股票啊，这些呢都可以。但是我认为啊，如果你工作条件还可以呀，还有就是之前也出去旅游过啊，这些什么汽车证啊、股票啊这些，这个关系不大，主要是有一个存款和房产证。然后呢，你需要填三份表，一份叫做 RMM5257E，这份表是最重要的。这份表如果你是从官网上下来的话，直接是开不了的，直接是点开不了的。怎么开呢？你需要用鼠标右键点住那个文档，然后用打开方式才能把它打开。你直接点鼠标左键双击两下是点不开的。这份表填完以后呢，上面有一个认证validate，你要按一下生成了条形码才可以，才代表这份表填完。第二份表呢是家庭信息表 RMM5645，这份表就是大致介绍一下你家里的情况。他只会问你父母和你的配偶，还有你的儿子。哦，儿子或者女儿，就是小孩了，以及兄弟姐妹，这是家庭信息表。最后一份表呢，就是教育和就业细节表，有可能就是问你一下你近10年的工作情况啊，和你所受过的教育情况，以及问你这5年内去过什么国家。接下来呢，应该是第六份材料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了。如果是在职人员的话，如果是学生的话，我之后还会说。如果是在职人员的话呢，需要有一份在职证明。这份在职证明呢，需要是一比较怎么说 form 呃 form 呃比较正式的一个在职证明。它的性质需要是公司的性质，上面有公司的抬头公章和负责人签名。还有电话号码、地址都需要有，它是包括的内容包括申请人的名字和护照号，在公司担任的职务以及入公司的时间，还有这个有多少钱的工资，都要反映在这份这个在职证明里面。如果是私营业主的话呢， 最好还有最好能附上营业执照，当然是复印件，就像我之前刚才说的，而且需要翻译。最后呢，你还需要拉一个银行流水来证明你每个月的工资和财务情况，大概是6个月之内的银行流水吧。这些材料呢，就是申请加拿大旅游签证所需要的材料。如果是在加拿大没有直系亲属的话呢，没有直系亲属，我指的直系亲属是指配偶之间和父母和子女之间，这个才叫直系亲属。如果是没有直系亲属的话呢，那你们是作为旅行签证的，所以说你们就是在那份 IMM5257E 的那个表格上面，你就是选择旅游。这个时候呢，你通常需要一份旅行计划。旅行计划就是大致你要去加拿大去几天，想去哪里玩，给那个签证官看一眼。如果你在加拿大有直系亲属，比如说我的女儿或者我的儿子在加拿大留学念大学，我想去加拿大看他，这个时候呢，你就不是申请旅游签证了，你是申请这个家庭这个团聚，也不能说团聚了，就是相当于探亲了，就是探亲的，他就是探亲的这一项在那份表格上，你一定不能选错，如果你选错的话，这个签证中心的人看的话，以后会叫你重新填的。他去签证中心就很麻烦，一定要按照他的格式，不然的话你要跑好几次。如果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在加拿大留学的话呢，他需要发封邀请函给你，邀请你来加拿大看我啊，这样子。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邀请函和这个旅游计划有点。怎么说啊？有点这种官僚的意思，但是呢，这是他所需要的，你就必须得做。好了，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加拿大签证的关键点和难度。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人他是有工作的，有些人是学生，学生能不能？申请到加拿大签证呢？一本如果是一个白本的，完全没有出过国的在校大学生，能不能申请加拿大签证呢？能，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需要技巧。在这里，我先怎么说啊？纠正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认知上的错误，很多人把那个拒签信。拒签理由之一认为是移民倾向，对，因为很多人包括中介把拒签理由，都笼统的概括为移民倾向，因为我是这个怎么说啊，我也是从业者，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在这个搪塞。搪塞，搪塞还搪塞，搪塞吧，搪塞这个客户的一种说辞啊，因为移民倾向这个概念听上去是非常这个飘无虚渺的，因为你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凭主观的印象或者判断，你说哎呀，我觉得你有移民倾向，所以我拒签你。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呢，加拿大签证。不管是加拿大旅游签证还是加拿大，留学签证，是没有移民倾向这条来拒绝你的。我再重复一遍，加拿大旅游签证或者是加拿大学生签证是没有移民倾向来拒绝你的理由的。总的来说，不管是旅游签还是学生签，我以后会讲到学生签，以后会讲到学生签，旅游签。和学生其实是一样的，总的来说，它就是分为几大类拒签你的理由。第一个， 你在国内的怎么说啊？经济基础不是特别好，他不相信你有条件去加拿大。第二个，你的出国记录比较少，他也怀疑你去加拿大的目的。第三个，你在加拿啊，不是，你在中国的这个家庭关系不是很密切。比如说，怎么说呢？比如说，我现在在国内，但是我国内没有亲人。我的男朋友在加拿大，我想去加拿大旅游，然后我在这个旅行计划里面呈现出了我的男朋友在加拿大，所以这个签证官就很会怀疑你是想跑到加拿大来投靠这个男朋友。所有的这一切，这三个理由指向一个最终的理由，就是他怀疑你会在加拿大黑下来，他怀疑你会在你加拿大这个签证到期之前啊，到期之后返回中国，这是他拒签你的理由。在你加拿大签证到期之后，你不会按时返回中国，他通常是怀疑你这样，所以他才会拒签你，因为签证官。在评估你的材料时候呢，我打个比方，就是这也是我们上课时候老师教我们的，就相当于有一个天平，他在看这两个天平，有一个天平呢是你会回中国，有一个天平呢，你天平的一端是你会回中国，天平的另一端呢，你是会非法拘留在这个在加拿大，滞留在加拿大。然后呢，因为你提交上面的材料，他会根据每个因素，就是把不同的因素放在天平的两端，他来，然后呢，这个签证官会根据你提交材料中不同的因素，在这个天平两端不停的打引号的放那个放砝码吧，就是，因为一边，不好意思啊，因为一边就是，你会按时回中国，另外一边就是你会非法滞留在加拿大，所以他在旁边，两边不停的做评估，然后最终的话，如果你在，中国会回中国的这一项里面占优势的话呢，他就会给你发签证；如果他认为你在加拿大滞留，只会非法滞留在加拿大。这一端的话呢，比较可能性比较大的话呢，他就会拒签你。总的来说呢，他的评估过程就是这样子的。今天呢，就大概讲一下加拿大签证的一些基本材料。如何要让加拿大签证官信服你这个。真正出国旅游的目的或者，出国留学的目的呢，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再跟大家分享。好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叫小杨，我是在加拿大的老司机，我在加拿大16年了，我18岁来加拿大留学，现在我在加拿大已经16年了，现在我是主要从事在加拿大的。移民留学工作，还有一些这个房产的推广，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道家 visa，DAOJIAVISA，道家 visa。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道家资讯，DAOJIAZIXUN，道家资讯。谢谢大家，再见。